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大约20年前，我向我的妻子梅丽莎求婚。我开了7个小时的车，去给她一个惊喜。幸运的是，她答应了。在我开车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微笑，直到车内的灯开始闪烁。最终，车子所有的电都开始消失。然后，我的车在荒郊野外停了下来。那时候还没有 Uber 和谷歌地图，但我还是打电话给我爸爸，他帮我找到了一位等地修理工，对方开车到公路边来找我，他把我的车拖到了他的修理厂，在检查了一番后，他说，我觉得是发电机坏了。我当时并不觉得那是问题所在，我以为我只是需要一个新电池，但我没有说什么。于是他换上了新的发电机，试着启动汽车，但什么也没发生。我就知道，不是发电机的问题，我在心里说，一定是电池出问题了。但他并不确信，也许真的是发电机坏了，他说。我并不认为那是问题所在，但我没有多说什么。他开车去了一家配件店，买了一个新的发电机。他回来后把新的发电机装上，结果汽车一下就启动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多言，因为他是对的。我以为我需要一个新电池，但实际上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新发电机。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以为你需要一样东西，其实你更需要的是另外一样。今天早上我想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则福音书中熟悉的故事。这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很熟悉的故事。但在这个故事中存在着一种张力，一种关于我们以为我们需要什么和我们实际上需要什么之间的张力。一种关于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和神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之间的张力。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马可福音2章1到2节。一天过后，耶稣再进了加百农，人听说他在家里，很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他就对他们讲道。在马可福音的这个阶段，耶稣一直在加利利地区传道和服侍，看来他已将加百农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第一节甚至说耶稣在家中，我们并不常常想到耶稣在家，对吗？通常我们会想到他降生在马槽里，或者总是在各处奔波，但在这里他就在加百农的家里，而且很快大家都知道了。经文说许多人聚集在那里，屋子里挤满了人，甚至门前也没位置了。那时耶稣在做什么呢？是什么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是激光还是无人机？是烟雾还是灯光？是舒服的座椅吗？都不是，不是这些，是耶稣在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我很喜欢在这个新会堂里聚会，能在购物星期天有一个聚会的空间，真的非常棒。我也很喜欢思考如何改进这个空间，但现实是，最需要的还是对神话语的传讲和教导。我们在第二节看到，人们对神的话语是多么渴望，这在今天依然是现实。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大家都来了，房子里挤满了人，甚至门口都没有空位。但这并没有阻止那天决心要见耶稣的人们。第三节说，有人带来一个摊子，有4个人抬着。第四节，他们因为人多不能到耶稣面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顶拆了，既拆通了，就把摊子所躺卧的褥子转下来。一个瘫痪的人想进入屋内见耶稣，他自己不能走，但他的4个朋友愿意抬他来。但出现了一个问题，房子已经满了。现在有些人可能会就此放弃，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们等耶稣出来再说吧。但这四个朋友很坚决，人太多，他们也不会被拦住。他们下定决心要把朋友带到耶稣面前。于是他们开始动脑筋。在当时的巴勒斯坦，一般的房子是一间带有两层楼的屋子，二楼之上就是屋顶。要进入屋顶区域，人们需要爬屋外的楼梯，所以这四个人爬上外面的楼梯，来到屋顶上，然后在屋顶开了个洞，把他们的朋友连同褥子一起垂下来。这些屋顶通常是用泥土、树枝和木棍搭建起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这四个人在屋顶挖洞时，屋内的人身上会落下多少尘土。但这些人并不在意，他们只想让他们的朋友见到耶稣，他们不介意弄脏自己的手。这让我得出第一个观察：一，带一个人到耶稣面前并不总是容易的。在这个故事中有许多障碍。首先，他们的朋友是瘫痪的，据我所知当时还没有轮椅。第二，房子已经满了，已经没有多余的位置，也无法进去。第三个障碍是屋顶，他们必须弄脏手才能打开屋顶。他们有很多可以选择放弃的时刻，许多时刻他们都可以打退堂鼓，这并不容易。但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对这四个人来说，把他们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是非常紧急的事，各种障碍都没有阻止他们，人群没有拦住他们，屋顶也没有难倒他们，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为让朋友见到耶稣。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不怕弄脏双手。是什么促使这四个人这样做？是什么驱使他们把朋友带到耶稣面前？第五节写道，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经文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这是那四个朋友的信心，也很可能包括那位瘫痪者的信心。耶稣看到了他们实际行动中的信心，他们相信耶稣能医治这位朋友，于是就带他来见耶稣。他们克服了障碍，不怕弄脏双手，耶稣看在眼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信心与爱之间的联系。我们的信心会通过爱表现出来，爱神也爱他人，爱是圣灵的果子。信、望、爱长存，其中最大的是爱。这四个人非常爱他们的朋友，他们非常相信耶稣能治好他，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朋友带到基督面前。应用的很简单，你有没有把你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神赐给了你各种关系，神赐给了你影响力，你是怎样利用神所赐的机会的呢？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件事复杂化，担心他们会说什么，或者预先认为他们会拒绝。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这一切都很简单，我们要去把朋友带到耶稣那里，并相信他会成就其余的事。对于你和你的朋友来说，下一步是什么呢？也许是邀请那位朋友去教会，也许是和那位朋友分享你的见证，也许是问问朋友是否愿意和你一起读一卷福音书。可能的下一步有无数种选择，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凭信心迈出那一步。很可能会有障碍，总是有的，就像这个故事里一样。把一个人带到耶稣面前并不总是容易的，但你的责任只是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让他来做其余的事。让我再读一遍第五节。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耶稣看着那位瘫痪的朋友说，孩子，你的腿好了， 他是这么说的，对吗？他治好了他的腿，对吗？那是那个人最大的需要，对吗？他瘫痪了。但耶稣说的不是这个，他没有说，孩子，你的腿好了。相反，耶稣说，孩子，你的罪赦了。等一下，罪，那他的腿怎么办？罪，主要的问题不是他的腿吗？为什么耶稣要谈论他的罪？难道有正常的腿不是这个人最大的需要吗？为什么耶稣在谈赦免他的罪？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肉体上的，而不是属灵上的。耶稣那天首先关注他属灵上的需要，是因为无论你是否意识到，罪得赦免才是我们每个人最需要的。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也很可能让当时那四个朋友感到惊讶，但耶稣正在回应那位瘫痪者当下最大的需要，他罪得赦免。有一位作者说，赦罪是耶稣所行最大的神迹，他满足了人类最大的需要，付上了最重的代价，并带来了最大的祝福和最持久的果效。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好消息，也就是福音，就是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是永生。借着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并且信靠他，你就可以得救。这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着神的恩典，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那些朋友那天来到耶稣面前，是为了看见他们的朋友得医治。我相信，他们所没想到的，是还看到了属灵的医治发生。这人和他的朋友们，那天并不是为了罪得赦免而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是为了让他的腿得医治。但耶稣知道，这个人有一个更深层的需要，这个需要是 X 光无法显示的。这引出了我对经文的第二个观察。二，神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可能以为自己知道最需要什么，但神真正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有时候，这可能不是你所预期的。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最大的需要是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说，至少有一份工作，或者找到一段关系，或者得到你所需要的身体医治，或者获得你所需要的更多金钱。也许你相信这些才是你最需要的，但神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另一位作者说，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知道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关注自己的处境。事实上，你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你的配偶、孩子或父母，不是你的工作、上司或同事，也不是你缺乏资源、时间紧张或收入不足。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你最大的需要是弥赛亚本人。耶稣看得十分清楚，比我们清楚得多。神总是看到更大的图画。当我们付不起账单，感到孤单，身处痛苦时，我们很难看到这个大图景。我们会觉得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也没有回应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处境，所以如果环境没改变，我们就会问神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他赦免这个人的罪，而不是医好他的腿？毕竟，这不正是他们带他到耶稣面前的原因吗？但神在这人和当天所有旁观者的生命中做着更深层的工作。当你觉得他没有满足你最大的需要时，这正是你信靠主的时候，相信他看见你内心更深的需要，并且想要医治你。也许这是你现在还无法察觉的需要，或者你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明白。也许就像那个摊子一样，你认为你最大的问题是身体层面的，但实际上神要在属灵方面医治你。 他要你去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或者他要你主动去请求那个人的饶恕。他要你放弃那种毁灭性的行为，无论是情欲、物质滥用，还是闲言碎语。他要你带着你的重担、焦虑和不安全感来到他面前。他要你在当下满足于他所赐给你的一切。有时候，我们更容易带着坏了的腿、感染或感冒来到神面前，却不愿意带着我们的计划、希望和梦想来到他面前，要把这些交给他，并说：神，我信靠你，你比我更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不要如此专注于眼前的物质问题，以致错过了神正在教导你的属灵功课，因为神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耶稣赦免了那人的罪，但我们在第六节看到，屋子里有些人并不高兴。第六至第八节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他说了亵渎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立刻心里知道他们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屋子里有几位文士。文士是谁？文士是在以色列很有学问的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研读律法，也就是旧约圣经。他们的其中一项任务是保存圣经，确保圣经能够被正确无误地抄写。但是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虽然他们是律法的专家，甚至是律法的教师，律法却没有在他们心里，只是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并不仁慈，耶稣后来还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但此时他们就在屋子里，是来考察耶稣的。我们知道屋里已经挤满了人，但我们也从第六节看到，这些文士有座位可以坐，也许这些座位就在前面，是尊贵的位置。即使我们读到第五节时会说，耶稣，那他的腿怎么办？文士们心里却有别的问题。经文没有说他们把这些话说出来，但他们心里却在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个人怎么能这样说？他在亵渎神，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他们的第二个想法其实非常严重。在当时，亵渎神的刑罚是死刑，而在他们心中，耶稣刚刚因声称自己能够赦罪而犯了亵渎神的罪，只有神才有资格这样做。他们第三个想法实际上是对的，只有神才能赦罪，但他们不能看见的是，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耶稣不是在亵渎神，因为耶稣本就是并且一直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在第八节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这些文士还没有说话，但他们有心里的思想。耶稣显示他自己是神，察觉并读到了他们的心思，然后和他们对话。他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你们为什么错过了正在发生的真实之事？那天耶稣行了奇妙的事，但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抬着摊子来的那四个人，内心满有信心，而那些文士的心却充满了挑剔和怀疑。他们内心没有信心，充满了疑虑。所以，让我今天早晨问你，你是否是那种为神在别人生命中所做的工作而欢欣鼓舞的人？还是你容易批评他人？在神学院的时候，我需要上讲道课，基本上那是一种工作坊形式的学习环境。我们会被分派讲解某些经文，然后预备讲章，并在课堂上讲道。之后，学生和教授会对你进行反馈。这个想法是好的，对我来说反馈也很有帮助，但在我身上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上完课以后，每当我去教会时，我会带着批判的眼光听讲道。我会想，哦，开头还可以，但讲道的要点有点弱。然后我也忍不住批评音乐，我喜欢第一首歌，但我不太喜欢最后一首歌的歌词。于是我开始用批判的态度看待敬拜聚会的每一个方面。其实，反馈本身并不是坏事，建设性的批评是有帮助的。问题出在我自己，我太忙着用头脑评判所有的事情，以至于我的心失去了投入。我错过了神正在做的工。我的转折点是在我回到自己成长的母会时，当时是一个主日，我当然也在心里列出了一些我认为可以改进或者需要修正的地方。我请求和我的牧师见面，他很有恩慈地同意见了我。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正准备开始我那长长的评估清单，但我感到圣灵在对我说 Clint, 别这样做，所以我就没有说下去。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不想再做一个批评者了，我想成为一个为神所做的事情而欢欣鼓舞的人。于是我祷告说，主啊，每当我探访教会的时候，请帮助我看到你正在做的美好之事，不要让我成为一个批评者，让我成为一个为你所做之功而欢庆的人。今天早晨我也想问你，你是否像那四个人一样，愿意为神尝试和努力做大事，还是你像那些文士一样，随时准备批评他人？神知道你心里所想的，当他查看你的内心时，愿他看到的是信心和爱心。愿他不要像那天对文士说的那样，对你的心说，你为什么总是在质疑我？九，或者对摊子说，你的罪得赦了，或者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耶稣问他们，哪一样更容易说，是你的罪得赦了，还是起来行走？答案显而易见，说你的罪得赦了更容易，因为文士们没有办法真正去验证这句话，这是一件属灵的事，而说起来行走则更难，因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检查结果，这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如果摊子没有站起来行走，那耶稣就会被证明是个骗子，但事实恰恰相反。虽然说你的罪得赦了更容易，但实际上只有神才能真正赦免罪。所以虽然这句话容易说出口，但实际上只有神才能做到。当然耶稣能做到，因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实际上让文士们陷入了困境。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还能做什么？就在他们还没有机会回答之前，耶稣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十到十二节。十，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对那摊子说，十一，我对你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十二，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起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现在说了那更难说的话，起来，行走。但耶稣之所以这么说，是要让人们知道他有赦罪的权柄。耶稣不用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但他正在向文士和众人彰显他神圣的能力。耶稣在这里再次做出了声明，他本可以在朋友们把摊子带到他面前时就直接治好他，但耶稣要让这些人知道他有赦罪的能力和权柄。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不仅带来身体的医治，也带来属灵的医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用人子这个称号，这是对旧约但以理书中关于弥赛亚预言的引用。当耶稣称自己为人子时，他其实在说，看哪，我来了。接下来在第十二节，我们看见了耶稣的能力， 他吩咐那个摊子起来，拿起褥子回家。那人立刻就起来，拿起褥子回家去了。众人都十分惊奇，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根据这段经文，我最后一点要说的是，三，神也关心你的处境。前面我说到的第二点是，神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我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自己的处境，却无法洞察神眼中的更大图画，这是事实。但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同样关心我们的处境。耶稣满足了这个人最重要的需要，他属灵上的需要，也就是罪得赦免。但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耶稣同样顾念了他其他的需要。换句话说，耶稣不仅关心这个人的属灵需要，也关心他的身体需要。耶稣关心你整体，无论灵魂还是身体。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耶稣传讲神国的福音，但当众人没有食物吃时，他也被怜悯动了心肠。耶稣为我们带来了登山宝训，同时他也医治了病人。所以神确实看到全局，他对你的人生有计划，但他也关心你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即将来临的考试，家庭中正在发生的问题，或是你今天面临的任何事情。让我这样说，你遇到的问题对神来说并不太大，而我们的困难对神来说也绝非太小。你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可能看起来不可能，可能觉得太困难，但神可以带你走过这一切，神可以解决它。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太大，也没有什么事情太小。把你的忧虑交托给他。马可福音第二章形象地描绘了耶稣的家，所有人都被欢迎。如果你进不了门，你也可以从屋顶进来。他邀请每一个人，但当你来到耶稣面前时，要带着一颗敞开的心和开放的思维来，因为你可能认为你知道你所需要的，但神才最知道你真正最需要的。他邀请你进入他的家，同时他也差遣我们靠着他的能力去扶持带领别人到他面前。这个世界迷失且在死亡中沉沦，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罪得赦免。让我们去寻找他们，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途中会有阻碍，你可能得亲自动手，过程并不总是容易。当我说主在哪里时，你能回答在我这边吗？主在哪里？在我这边。主在哪里？在我这边。主在哪里？在我这边。那么你就无所惧怕。正如著名的宣教士戴德生曾说，要向神期待大事，也要为神尝试大事。这样，当神显现作为时，我们可以退后惊叹，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他，并和那天的众人一起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